我连忙跟陈三立自报家门，说我叫雨水，是您老乡，这边有点事儿，能不能请您回家一趟？陈三立顿时爽朗地笑道，说道：哈哈哈哈，老乡，知道我是闽南人的人不多了。对了，先得跟你说一声抱歉，今天开会手机没开机，我一开机你的电话就进来了。陈三立这个老人特别随和，也很讲究。我对陈三立说，陈教授，你还记不记得您在老家图书馆里的家族志后面贴了一张画？
哦，
陈三立迟疑了一阵子，我又说，那画画的是一只穿婚礼服的黄鼠狼。陈三立又笑了笑说，哈，确有这事儿。我点点头，直言不讳地说，陈教授，我找你就和那穿着婚纱的黄皮子有关。这一下我算是吸引到陈三立的兴趣了。陈三立让我讲讲，于是我将那鬼宅里最近黄皮子杀了四个房客，并且在房客的脸上纹了婚礼黄皮子刺青的事儿说给陈三立听。接着我还把鬼宅别墅里任何的怪现象全部说了一遍，然后又说了陈宇浩十日封官的事情。说完这些，陈三立语重心长地说呀，这事儿我了解了，冤孽呀。小老弟，这个电话能找到你吗？
哦，能能能，
我连忙说。陈三立又爽朗地笑起来，说道，我明天或者后天去订回老家的机票，见了面再说。这事儿啊，哎，说来话长啊。我对陈三立说，对了，陈教授，那黄皮子还有一句话。什么话？陈三立问。我说，黄家二郎报先恩，万里闲钱情意深，哪知陈家一翻脸，只把黄神变财神。陈三立听了黄皮子的话，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，大概过了两三分钟，陈三立才说，这事儿因我而起，那就因我而结束吧。就这两天我回了老家，再跟小老弟叙叙。
哦，那谢谢陈教授了。
我急忙挂了电话，其实我的心情是激动的。怎么说呢，我开头已经做好了陈三立不来，可现在他十分爽快地答应过来，事情办得这么顺利，我应该高兴才是。可是我高兴不起来呀，因为我觉得陈三立的话很苍凉，很苍凉。哎，来了再说吧。我摇摇头，这一天在我跟陈三立打电话里度过。第二天中午川子过来了，川子一过来，我就把苏怡子的事情跟他说了，并且让他帮我忙。川子二话不说立马就答应，说当年大家都是好哥们儿、好兄弟，甭见外。我瞧川子这人真是够意思，有了钱也不会瞧不起穷兄弟。我和川子、李向伯一起吃了一顿饭之后，开始着手准备明天上午去见苏怡子，布置场景就是一下午时间，当然晚上也可以去的。可是我还得等一个人过来，这个人不过来，我不可能带着冯春生和川子去找苏怡子的，不然会有性命之忧。第二天上午十点， 我接了一个莫名的电话后，我带着冯春生和川子去找素怡子了。我先跟素怡子约了一个地方。
啊，喂，
我跟素怡子打了一个招呼。素怡子问我，
你要等的人等到了？
啊，等到了。
我笑着对素怡子说，换个地方，去了浑身的尸斑，还能去了你的红娘诅咒。
真的？
素怡子的情绪并不是很激动，表现得很是平淡。其实我刚刚见素怡子的时候，我也发现了这姑娘不管说什么事情都是十分淡定的模样，情绪十分稳定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苏怡子才是杀了那些室友的人，他根本就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能不淡定吗？我对苏怡子说，
对，没问题的，
可以去掉你身上所有尸斑，我给你一个地址哈，到了你直接进门等我们就好了。说完我挂了电话，把地址发给苏怡子。
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
去你家。我对冯春生说，其实我们昨天就商量好了，把揭穿苏怡子的地点定在了冯春生的家里，也专门布置了一下午。到了冯春生的家里，我和川子躲在他家沙发后头，这沙发其实是特制的，里面挖空了，刚好能够让我藏进去，完全不会被人发现。川子则直接躲在里面卧室的床底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苏怡子。过了大半个小时，我们已经等到了苏怡子，因为冯春生给我发短信了，苏怡子过来了。
好的，等你入瓮呢。
我接了短信，开始等着苏怡子进来。在沙发的前面，我还挖了一个小孔，通过这个小孔，我能够看得清楚房间的任何地方。我把脑袋凑到沙发孔上，望着外面。这时候我瞧到了苏怡子进房间了。今天的她依旧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不过把自己包裹得这么严严实实也挺难受的。所以苏怡子进门之后，把外面罩着的一层全部脱掉。他可能进来之后没有瞧见我，所以拿出手机开始给我打电话。就在他打电话的档口，冯春生家的门突然自动关上了，铁门关上。苏怡子慌忙去拉门，可是门已经拉不开了，躲在沙发后面的我直接插上了电源。顿时房间里面传来一阵阵沙沙的声音。一种奇怪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，这是怎么了？苏怡子顿时有些慌张。一个类似老太婆的声音质问着苏怡子，
苏怡子，你喝了尸油打算瞒天过海吗？
苏怡子猛地抬头说道，我没有喝尸油，你到底是谁？
老太婆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，
没有喝尸油，欲盖弥彰，惊天大谎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帮你忙的雨水，你也骗得了我， 今天你的室友找你索命来了。
苏一子再次回头，他发现老太婆的声音是从房间音响里头传出来的。房间里四个音响都在播着老太婆的声音，他立马嚷嚷道：
雨水，你在不在？是不是你在这里装神弄鬼的？
他撒开步子要找我的麻烦。
我的狐狸，我的狐狸呀、啊！
他刚准备走，这个房间里传来一片比较爽朗但也幽怨的声音：
你是谁？
苏一子直接蜷缩在墙角，望着天花板上的音响问道。那个音响里头传出来一句话：
苏一子，你忘了我了吗？我就是你的室友竹墨。当年你口口声声喊我老大，结果呢？结果你砍了我的腿，你砍了我的腿、
啊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
苏一子连忙哭了起来。这个时候音响里头传出另外的三道声音：
苏一子，你还我的脸来，你掏走我的心，你掏走了我的心。
苏一子，你个混蛋，
我的手呢？我好可怜呐，我变成了鬼，我也没有了手。
一下子苏一子的四个室友一下子来找苏一子索命来了。苏一子顿时哭吼道：
雨水，你在哪儿？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拿了我的钱，要帮我去尸班的，为什么要找来我室友的阴魂来找我的麻烦？你给我滚出来！
苏一子，你为什么要剥我的脸？
你为什么要剥我的脸？
苏一子蜷缩成一团说道：
那不是我剥的，那是狐娘血咒。
狐娘血咒？
竹墨的声音再次传来了：
你少来了，我是东北狐王家族的人，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狐娘诅咒，
都是你干的，
都是你干的，我们四个人都死在你的手里。
竹墨这句话彻底的击溃了苏一子的心理防线，他突然站起来恶狠狠地说道：
没错，是我杀了你们，是我杀了你们。
那音响里头又是一阵阵怪笑的女人声，这次似乎彻底激发苏一子的愤怒和恐惧。一个人无论是愤怒还是恐惧都是非常容易发怒的。苏一子这次一连串地说道：
是你们，是你们一天到晚的嘲笑我，嘲笑我没有音乐天赋。我表面上跟你们嘻嘻哈哈，其实我心里早就有杀你们的想法了。
苏一子说道：
你们鄙视我，说我买不起昂贵的乐器，嫌弃我没有钱，说我以后也成不了才。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这类人。
你就是想出名。
朱木的声音再次传了出来，苏怡子指着音响说道：
没错，我就是想出名。你们谁不想出名？
朱墨，你在寝室里面养了两只狐狸，你的狐狸托梦告诉你一个办法，一个能在音乐上有成就的办法。我正是知道了这个办法，我才要杀了你们。
我的心揪紧了，这苏怡子杀人到底是听了狐狸托梦的什么话，他竟然生起了杀人的心思呢？
苏怡子说，那狐狸托梦给他说，这任何一件乐器都不如人生美妙，乐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如果用活人的身体部件来做乐器，那乐器的音色会好听100倍。
原来苏怡子那四件奇怪的乐器竟然是他室友缺失的身体做的。
这个时候苏怡子的笑声更大了，他仰面大笑：人面骨，心肌琴，腿骨做的二胡，手筋做的三弦，那狐狸托梦说的，我要是有这四件乐器，我能成为乐坛里最牛的一个人。我的乐器音色要比你们的好听100倍。